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进入六月了，然后各种八卦开始复活了，这个内娱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就是来来回回。现在这个内娱活了，是怎么活了呢？是这个像那个台湾狗仔小葛把这个著名的网络渣男汪小菲终于给锤死了，然后掀起了在这个疫情热搜的狂潮下，他竟然凭这种一己之力，然后占据了已经长达好几周了，占据了这个热搜榜的好几个位置。我也不知道他还有他的那个女朋友张莹莹，还有他的前妻，还有小葛本那个，还有这个狗仔小葛轮番在热搜上面，就是来回的就是滚动。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八卦吗？不是的，我们是要来聊一聊婚姻的问题。好，那我是主持人安娜，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呢是有着非常多见解和对婚姻有很多思考的我们的优秀的妇女代表小梁老师。是你
哦，大家好
还有我们集智商与情商为一体的学霸小红帽老师。小红帽你好。
大家好，为什么要加一个老师？
对，
我也被加了。
我们为什么要加老师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又站在道德或者是智商的高地来点评一下，就是近期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就是关于明星婚姻这种一地鸡毛的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两件这种就是离婚夫妻的案子非常的受欢迎，一东一西。对，受八卦群众欢迎，就是大家一东一西占据了这段时间大家的这个就是视线吧。就在西方呢，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的船长大战海后，就是德普和艾梅伯他们的这个关于家暴诽谤这些那个的一个案件，然后刚刚宣判了，然后德普获得了一个胜利，法院判他是要得到这个艾伯梅差不多$1,035,000的赔偿。但是这个案子感觉还没完，还没有完，就是还会开始。两个人当年爱得很深切，然后现在撕得很难看。汪小菲和大 S 本来是已经正常的离婚了，当时大 S 离婚的时候说汪小菲还年轻，我希望他能找到现在再婚也不晚，希望他能找到更多的。对，大家有没有印象？又能开始
一直追吗？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话有点不对，就是我就已经是觉得可能是他们俩中间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出轨啊，有或者是这些东西。但是汪小菲呢没往心里去，人家都把这种威胁就差说在门面上了，还是要蹦的，结果终于被锤死了。大家都就觉得啊，这个婚姻啊好不好，这个结婚的这个人好不好，其实在婚姻中除了那种家暴啦，除了那种就是吃喝嫖赌啊这种的之外，其他真的是离婚才看人品。就汪小菲这个人品就是确实不怎么样。但大家对这个就是汪小菲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事情没出来之前，你们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自己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特别能控制情绪，但是在大 S 说出来很多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显得好像似乎很可爱，但是现在又想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当时说他刚结婚的时候，哎呀我的天哪，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狗仔呢。我的天哪，他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去前线在三亚那边，然后回来传图嘛，然后跟我们说是确实听见说 汪小菲他们，我们当时斥巨资，然后包了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房间，说确实有听到，就是汪小菲声音特别的大，但是听不清楚在干嘛，就不知道是吵架呀，还是什么发脾气什么的。当时我们就说明天这个婚还结得了结不了，这个直播还做不做呀？就
结
后来
十年了，
对，结果他们还是结婚了。你们就是说，我想问问大家，比如说，茂，你以前也关注过他们俩的新闻吗？就是结婚以来，你对汪小菲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垂死了这件事情出来之前，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记得是说，想不关注都难吧，是属于这种。然后呢？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小 S 啊不是小 S 错了，大 S 是个恋爱脑，这个当时她之前的什么某几任某管哪任男朋友什么的，都是给人那种感觉，就是她说爱谁了就啊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然后呢就是有点恋爱脑，所以当时跟汪小菲说哎结婚或者干嘛，一个是说两个人闪婚，一个是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他看上这个汪小菲什么了。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但当然我们这个老百姓讲话了，说这个人家这个甭管说演艺圈也好，还是说反正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是吧？只能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感觉哎，怎么莫名其妙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了？哎，地球太小了。然后对，然后所以等到后面说还没到撕很难看，刚开始他们两个说离婚或者干嘛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是撕得很难看，对吧？还在这个演艺圈或者说这些人里面还算是比较和平分手，就表面看起来啊，表
对。
面看起来还算和平分手的，然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一般大家就觉得很多，尤其是这些啊，沉迷于光鲜，不叫沉迷啊，就说。他的围绕的生活很光鲜的人，生一个孩子吧，可能是一时冲动；生两个孩子，一般就不
亲
太
爱
会
了是
是
吗？
完全的一时冲动了。对，就要么至少爱过，对
还有
吧？
第
要不
三
然就
个嘛，
是，
不是？
后来那个流
啊，
产
就第三个没生了嘛，
第
那
三
是另
个，
外一件事了。就说这事儿吧，反正
就
咱们
怀三
这
次了，
家
怀
里都
三。
有小孩儿。对，咱们家里都有小孩的，知道你生一个可能还是一时冲动或者年轻不懂事，是吧？但你生两个绝对是需要勇气的，是绝对是啊，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嘛。然后说，哎，最后还是分手吧。然后结果呀，哦，原来如此，给人一种啊解脱的感觉，说啊，这样才是正常的。
梁老师，你怎么看呢？你有关注过这两个人的八卦吗？
我是大 S 以前曾经是我的女神呀，怎么能不关注呢？这个事情几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我就挺喜欢他俩的，我其实一开始挺喜欢他的，大 S 我女神嘛。然后虽然说他选汪小菲，但是汪小菲当时在他选择汪小菲的时候，汪小菲当时的风评也不差呀，对吧？
对。
啊，我觉得当时也是觉得他们俩在一起挺好一件事儿，虽然媒体倒是有一些杂音，说什么汪小菲脾气不好呀，扇大耳是大 S 的耳光啊之类的，但我觉得就那样吧，我觉得他俩挺好的，人家也过了10年之中也各种的那个没有任何传闻嘛，然后人家
也
平
挺
平
恩
静静过
爱
着，
的，
哎呀也生了2娃，然后夫妻恩爱，上节目什么的，虽然节目比较看上去比较吓人，但是我也粉丝就是粉丝什么什么。明星光环，粉丝大一代，我就觉得也能接受。这次事件真的就是离婚以后，他们离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挺好的，没啥，我觉得可能就分还挺惋惜的。然后这个小葛这次事件，这彻底颠覆，对两个人都不喜欢了，都喜欢不起来了。大 S 我也颠覆了，汪小菲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大 S 以前我觉得他聪明。比他妹妹强，聪明勇敢，大家可能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回头想一想，这个大 S 还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受教育的局限，还是层次局限哈、啊。感觉他的思考能力还是有点差呀。首先，他和鞠婧祎立马和鞠婧祎，这是赌气嘛？我这不管他说，不管大家解释他是真爱什么有勇气，我在我们。 就正常人看来哈，我觉得这
是
立功的
行为
啊，我觉得就像是赌气一样的，不管他是不是赌气，但是看上去就像赌气一样的。他妈妈也在旁边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接受，但是他的那种感觉就是赌气，我觉得没有必要。一个大女人、大女子，她在我心目中就是个大女子、女王的形象，怎么能赌这个小气呢？王小飞就是一个小泼皮，感觉是吧？哎，就颠覆了。然后再来就是王小飞的这个后面，我开始觉得王小飞就是一个可能大男子主义一点，但是挺正派的一个人。正派颠覆了吗？完全颠覆了。怎么会正派？就是小三、小四、小五，然后他又发些疯，那个什么发酒疯发那种视频，一看就是一个无赖嘛，就感觉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掉过雪茄，怎么怎么样了？然后那个视频啊，就是个无赖，完全彻底颠覆，就是他在那个台湾各种那个访谈节目的那种形象，彻底颠覆。
对对对，我当时
难受，还是挺难受的。
对，因为大 S 他的那个我年纪比较大嘛，
哎呀，
我年龄梗了，要摆摆资历，就是因为他们俩就是相当于那个从汪小菲第一次进入娱乐圈是因为跟张雨绮嘛，当时就是我们这种老年人就是见证过他前面一个女朋友是那种美艳的女朋友，怎么后来找这么素净一个就是清汤寡水的一个台湾女孩，然后就觉得，但是两个人后来结婚嘛，结婚之后我们也觉得哎还不错呀，汪小菲还挺逗的，他在台湾我觉得最拉好感的是他去上小 S 的那个康熙来了，我就觉得好
有趣。
王
伟忠的节目你看了没有？他们还去上了王伟忠的一个节目
啊，对，当时有王伟忠的一个节目，我也都看了，
特别拉好感。
对，他就是又能够聊得起来，但是又不是那种就是很轻浮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人在大 S 的描述里头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那种有时候神经质啦，然后他女儿比如说就摔了一下叫救护车呀什么的都很好笑，就感觉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个台湾综艺节目里面变成了一个喜剧人的感觉，但是那种喜剧人呢又透着一股诚恳，然后再后来就是他不停的往返，就是因为大 S 无法适应北京的天气，当然就是这边的就是人际关系什么的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他熟悉的那些姐妹们嘛，但他后来就回去了，然后汪小菲就不停的往返两地，然后就是看他攒了很多那个的飞机票嘛，就还是挺感人的。哎，但是这种婚姻不是也跟那个之前攒了火车票的陈赫一样吗？那飞机票啦火车票啦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攒给观众看的。
这个就是感情曾经真挚过，然后但是呢就是要破裂也真的是要破裂，就是没有办法。我当时在这个事情之前还有一个，我当时是有一个大 S 和汪小菲上过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夫妻的那种旅行综艺，里头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木木的偶像就是陈建斌，就他们几个一起去上的那个节目。
我
当时对陈建斌他们那一对还有就是挺有好感的，陈建斌就是那种又不干活但是嘴特别甜，特别有小浪漫，开始很讨厌，但是后来你又越来越觉得这种憨厚可人的小可人儿就
习惯为他干活是吗？
对，又不干活但是嘴甜啊，就是很可爱。但大 S 他们那对呢，当时可能因为他正好是处于刚刚流产之后没有多久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俩的那个氛围非常的紧张，然后大 S 呢就不停的丢那种就是那种致命问题，然后汪小菲就浑身颤抖，唯恐自己答错什么，大 S 情绪可能波动也比较大，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汪小菲也不容易，就觉得感觉他活得战战兢兢的感觉，老婆一个眼刀杀过来，他就很懵逼，觉得自己可能要怎么怎么样了，所以他们俩离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哎呀终于解脱了，
同样的感觉，当时是
替汪小菲感到庆幸，说
对
S 虽好但是不适合，就是真的是不适合这种夫妻之间的长期相处，实在是太可怕了，时不时就要问你一下我和谁掉河里救谁，这种题就是太可怕了，我觉得哪怕是做节目效果也很可怕，然后做什么事情他也不说，他就是让你
猜，
很可怕。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们离婚了这个事情，汪小菲还在那儿挽回，还在那儿那什么嘛，我就说挽回啥呀，赶紧往前走吧。但是，啊，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有但是。那个小葛的这种一个一个的，最开始汪小他丢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小葛还那个小葛丢第一个料出来的时候，汪小菲还嘴硬，说要去告小葛，或者是要在那发脾气，然后他妈妈也在那儿跳着脚的在那儿，就是各种操作嘛，就觉得挺就已经觉得有点不知好歹了，因为你都已经这个样子的话，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还不知道啊？你还在那儿，还在那儿，就是这么跳，不是把人家激得更那，更反抗，肯定更要把这个料弄出来嘛。哎，我的心路历程其实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改变。具体心路历程这个改变之后，我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我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转变吧。就是自从这个汪小菲，然后就是不能够再谨慎的控制他的这个言行之后，我就开始对他这个这个形象就已经有所改变。我就觉得他特别的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分不清楚轻重。但是当小葛把所有王炸都甩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呐，他是不是有 SM 倾向？第一是坏，第二是蠢，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倒还是不觉得他坏哈，坏倒不，真的就是蠢，不仅蠢，而且那个情商低，不善于控制情绪的一个4岁的中年男性是非常非常
让
叫
人
人
下头
头
了。
疼的。这个我打断一下，我要插一个，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你以前好像跟你提过哈，我有个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闺蜜，就也是婚姻问题了。她23岁结婚，和这个男的在一起。这个男的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就是跟汪小菲这种是属于这种没有情商、超低、永远长不大、嘴巴超臭的那种人，就永远有情绪问题，十几20年都不成长，那就是坏倒不坏，这人也不坏，就不能说坏。但是这种情绪问题在婚姻中怎么能够让婚姻最后就离了啊？
对，
就是。
妈，你当时看到就是那些王炸打出来之后，你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有一种原来如此，不过如此，果然如此，还是如此的感觉，
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对，然后就是一切我们觉得啊，当然本身这个汪小菲之前给人的那个印象一直是一个时不时的口无遮拦，莫名其妙，然后非常情绪化，但是吧大家就觉得有就往好处想的话，觉得这可能是他性格里面偏纯真的那一侧然后等这些东西都爆出来了之后，就是啊，他再纯真他还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这个没办法，这是这个还是逃脱不了这个，这算什么富公子富二代还是什么的，这种不能叫魔咒吧，就是这个还是没逃开。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野生心理咨询及婚姻咨询专家，野生。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为什么这些富二代一定要创业，而不肯好好守着自己就是父母给他留下来的产业，就是跟着父母的脚步走。因为你如果这些富二代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靠自己的本事创立点什么东西，连你的情妇，甚至说把你当凯子吊的那些女孩子都看不起你，就是会觉得你也不过就是摊上了一个好爹好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你算个什么，就隔一段时可能最开始看在你钱的面子上还能够完勉强就是维持住对你的尊敬，但是你只要但凡跟这些女孩子相处的久一点，人家对你的鄙视你就会感觉得出来。所以说这些富二代就都还是努力要去创业，不管是汪小菲也好，还是著名的王思聪也好。王思聪为什么还一直能够维持着他在这种富二代里头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位呢？除了他爹确实有钱之外，他自己投资是成功的，他起码做了几个项目都做得还可以，比如说他投资的电竞，他投资的这个网络直播这一块，然后就是起码说一度是可以的，所以说他还能够维持得住。但像汪小菲就是做啥啥不行，惹祸第一名，然后就你知道吧，就是到后来就是从大 S 不仅是说从张颖颖这个就是这个小葛爆出来的料，张颖颖就是那样对他真的是呼来喝去，然后让他写保证书，让他然后骂他也骂得挺不客气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从大 S 对他的态度其实也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最开始结婚的时候大 S 是非常崇拜他的那种感觉啊，说我们一起去法国，然后小飞全程说法语，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他说跟他就是一见如故，觉得他就是能够很融洽的跟人交流，做生意又成功，然后又聪明又有风度。但是越到后来，然后大 S 开始给他擦屁股了，他在那个台北的 S Hotel 然后也没有做起来，然后他到中国又他后来又开新的餐饮业的店也没有做起来。你看他们上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大 S 对他的那种崇拜啊迷恋啊，就甚至他们就以前在那个在演唱会上的那些恩爱的那种感觉都完全没有了。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男人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男人和女明星的结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明星嫁给你的时候是因为慕强对吧，就是爱钱，那也不是，也是因为你强才爱你的嘛，对吧，你强才会有钱嘛，慕强。但是当你的事业就是你事业成功嘛，但当你事业消失的时候，女明星的爱也会逐渐消失的。有没有这个感觉？
肯定是嘛，但是
对
他们这个
茂茂你说
哦，没有，我就说对之前跟有一个朋友聊起来过类似相关的话题，然后我们就说起来说这些富二代，其实很多富二代他的问题是说他在心底本身看不起自己富二代这个身份，就是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吧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你是不要指望着别人看得起你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自己就已经看不起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来源，对吧，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嘛，你本身已经看不起自己了，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给自己先加了一个 框框在那儿，就是我本身已经是富二代了，我怎么样。然后呢，尤其像这帮这个男富商是吧，跟女明星之间，然后不管干啥上来的就经常就是啊，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条框，这个框框在那儿，就觉得这个女的一定是不能说只看上他的钱，但一定是看上他的钱了。
对，
然后呢，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不管他们是说谈恋爱也好，还是后面结婚生孩子也好，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的枷锁。然后就别的，哎呀，然后说中国人不是老话，就说那叫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说富人其实也一样，只不过他们哀的方式就跟钱无关了，也是百事哀，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呀？富人，我就是在想，这个富人他们有什么我们所体会不到的那些让人羡慕的烦恼呢？
不是有开那个像相声里边不是经常开玩笑说吗？谁谁谁说我富的只剩钱，我穷的只剩钱了。就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这个人间没有真情在，任何人接近他总觉得会带着钱的目的，这个其实就也挺悲哀的嘛。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不，但在大 S 和汪小菲这个婚姻里面，因为汪小菲是帅的，然后大 S 是被赋予是只看帅哥，要那个只看颜值的，喜欢帅哥的人，所以大家可能还被这就是还钱的因素还不那么、不是那么凸显。
这当时大家看见他们俩这个往那儿一摆的时候，就觉得大 S 品味越来越差了。因为
像前面我还是觉得挺就是
还可以，但是你跟前面比如说汪正龙什么的一比，他的确就啊，
南正龙是
变差了。
对，那肯定的，就是说钱也起了一点点作用。
对，肯定是
有，主要是这样子的，就是人，你有一方面是自我认识，一方面是社会认知，对吧？还有一些，就说他可能在他自己的这个认知里头，还有在其实，在社会面的这种认知里头，告诉他说，大 S 本人他，我觉得大 S 可能他不是，以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对他的这种综艺个性呈现的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女的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不太是一个看钱的人，就他肯定是。这你钱你没有，你完全没有钱，你就是太弱的一个人，他看不起弱者，就他可能不太会找那种特别弱小的人，但是他应该主要因素不是钱，但是在给汪小菲他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和整个社会给他的那个认识，还是在强化这种印象，就是说你是有钱成功，然后才会人家才嫁给你的。
大 S 当时和汪小菲的那个结婚的背景是大 S 想要嫁给周渝民是吧，但是周渝民不愿意娶，因为他没有事业，但那个周渝就想要再冲一冲事业，那大 S 当时很恨嫁了，然后遇到汪小菲，汪小菲是看上去是有事业的，也是愿意娶的，那就一拍即合就来了。我觉得是这个，但是当然那个外界的解读也可能会把钱放在很前面，但我的因为我是粉丝嘛，我是大 S 粉丝，然后我一路走过来，我不愿意把那个大 S 当时不愿意把大 S 丑化成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大 S 还是第一看外貌，第二是确实恨嫁了，但是早急嘛，早急。
大 S 肯定当时不是冲钱去的嘛，他这个汪小菲也没有钱到那种程度，值得这个到不了那个段位，肯定是，就说只能说是很让人唏嘘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汪小菲事业的一直没有起色，对他们俩这段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更何况还加上了疫情
生活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面，
而且他们俩确实如果说不闹这一场的话，其实分开对他们两个是很合适的，
是
个性其实并不是那种特别合适的那种个性，
关键是就是还有个政治因素在里面的，两地就你知道汪小菲那么粉红，那个大 S 又这么强势，
对，
他大 S 是很有立场的人，大 S 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就是不知道他是什么立场吧，但是他是有很坚持很有立场的人，就是说这俩还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对，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是离婚闹得很难看。当然我们说到那个德普和艾梅博，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俩的这个婚姻大战打到现在，就是以至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庭审简直是毫无体面可言，就是离了婚之后毫无体面可言，把彼此的这种隐私，不仅是自己的，也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肆无忌惮的进行攻击，真的是无差别攻击。什么艾伯梅在床上给他拉屎啊，什么这种有味道的那种料，还有什么德普用酒瓶来性侵他啦，就是各种还有什么艾伯德普自己放录音说艾伯梅打他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料全部都出来了，就非常的突破底线。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就是像这种，不管是汪小菲和大 S 也好，然后德普和艾梅博也好，就离婚其实完全是可以处理的体面一些，哪怕说你结束的非常的不光彩或者是说是不愉快。比如说王菲和大家都应该，王菲是我们内娱圈，咱们内娱圈就是这种婚姻处理里头最体面的一个了吧，对吧？他和那个他的西儿前夫窦唯离婚，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场面吧，就是因为他据说是，据坊间传闻是说他抓到了那个窦唯和高原正在就是鱼水之欢或者是怎么样吧，就是正好抓了个正着，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就算这个传闻是不真实的，但是他们因此离婚，因为那个窦唯和高原的事情离婚那是肯定的，因为这是窦唯自己也承认的一件事情。后来但是他这个离婚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即使原因是如此不堪，但是起码王菲单方面来说是一直很体面的，我们应该都有印象吧。茂，你也当年很喜欢王菲的嘛，对吧？
对，这个按照现在那个说法说，王菲其实才是真正拿的大女主剧本的人这是真的大女主，
真的。
对，你包括他后来跟李亚鹏离婚，两个人不管到底是说过不下去了或者是干嘛，也不能再体面了，真的是我觉得他可能比小普通小老百姓这个分分合合都体面的多，这个哎呀佩服吧应该说这个是
对。而且就是他跟那个窦唯离婚，他从来没有说过对这段婚姻，后来他没有再发表过任何看法，也没有就是说对窦唯有多恨或者怎么样，还照样送孩子去窦唯那个地方。窦唯的女儿就是彤彤，不是一直也跟他后来就是窦唯跟高原生的女儿关系也一直都很好，他从来没有给孩子传达过任何就是说你爸爸是个渣男，然后他背叛了我们母女俩如何如何，没有任何这种信息。我觉得
他是真的说这个祸不及二代，因为这些东西真的跟孩子没关系，他这个这点上做的真的是
对，
然后把孩子教育的也非常好。
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我爸妈我妈妈，所以我爸妈也在他更年轻的时候经常吵架啊，但我妈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我爸不好，都是说我爸很爱我。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导致对我内心就没有创伤，虽然他们俩吵架我内心就没有创伤，我一直觉得我父母都很爱我。我觉得这个王菲做得非常好。这个那回过头来说大 S， 我觉得他我们看不到，但是他这个看见的就是说他把他的两个子女捆在身边，不让汪小菲见这么困难的飞越重洋来见他的这个
孩子，
对他的两个子女是处理的不好，所以说这中间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积怨很深的。就是哪怕是离婚的时候，他们当时说了那么漂亮的话，像王菲那样，但是他们最后是处理不好的，
嗯，
不可能像王菲那样就结束了，就那么漂亮的结束了，后面一大堆一大堆事儿呢。
对， 对，那我们聊到这里，就是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聊一聊，一段婚姻当它破裂的时候，有哪一些因素能够让它就是说比较体面，比较不伤害双方及子女的这个感情？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聊一聊。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结婚呢，婚姻这件事情从开始都是美满的，但是走到最后，它会走向什么样的一条路，然后我们是不知道的。当然，运气好的能够幸福快乐的和自己的灵魂伴侣一直走到结尾，然后有些人磕磕绊绊可能也能走到结尾，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走到一半或者是刚刚启程就会分崩离析。啊，那么怎么样处理离婚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说王菲和这个大 S 王小菲他们这一对儿，然后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导致他们这个婚姻这个处理上面会产生这么大的不一样？王菲他们几乎是以一个非常，其实也是类似，就是男方出轨，然后导致离婚，就是同样的原因，但是这个最后走向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依然对，就是对双方和双方子女的损害都不太大，彤彤成长为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孩子，包括李嫣也是，就是一个充沛的拥有爱的一个女孩。那么汪小菲和大 S 他们这一对呢，现在肯定是闹到不可开交嘛，彼此之间然后已经算是撕破脸了。一方面说呢，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大 S 其实一句话也没说，主要是汪小菲在跳，或者说是这些狗仔爆了这些料，所以说导致整个事情又如何如何的。但是在这当中呢，可能就我的一个观察来看的话，大 S 你要说他完全什么也没说然后很无辜的话，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我不是想挑他的刺儿，我是觉得他当然肯定是最主要的受害方，受害的一个女方，而是说比如说他在离婚之后，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和妹妹呢，可能在有些就是言语表达上面，可能确实是有一点刺激到了汪小菲，然后汪小菲才会继续的发表一些不好的一些看法。然后当然这个狗仔这个事情是更大的一个触发吧，汪小菲肯定是更大的一个过错方。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如果说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是不是说能够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平和一些，对吧？比如说像王菲他们那个事情，其实窦唯也不是个好，窦唯这个作品很好，但是人呢，就是确实也是跟汪小菲一样，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他离婚之后，不停的在媒体上面说这个说王菲和他结婚是阴谋，然后说他和王菲离婚呢，又是王菲的经纪人撺掇，然后反正说了很多很多话。 但是可能一来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并没有那么发达，二来是呢，王菲从来没有对这些进行过任何的回应，然后她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的，就是报复措施啊，或者是反制啊这些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后来还是终究就慢慢的平息下去了。就是大 S 这边呢，刚才我也说过，她可能自己不太说什么，但是。他可能自己，他有他的家人，可能他的妹妹呀、啊、什么的，也许是台湾整个这种娱乐生态吧，就是比较泛娱乐化，所以说可能这么久以来吧，汪小菲可能还是没有完全适应那边的
对，
这个
大 S 这
环
个
境。
有一个很大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有一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她有一群朋友，这不
姐妹们。
一哎对，一群姐妹，还有那个那黑人嘛，对吧？不是说黑人还打过那个汪小菲嘛？不是有这个传闻？说这帮人就感觉大 S 的心好像不是那么偏向于她的这个 family，她这个家，大 S 的心好像就主要是在护她的朋友，护小 S 啊，还有她的朋友，还有。反正立场真的是就是两个阵线了，感觉大 S 和汪小菲是两个阵线，你觉不觉得？说这个很复杂，他们的婚姻是太复杂了，就这种跨海峡的婚姻也
对，
复杂。
就有一点这种。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离婚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可能大家想要处理的体面一点，还是要尽量整个心态就是往前走，尽量就是特别是像他们这种，娱乐圈啊，有钱人的这个社会，这个圈子里头，你不往前走呢，其实你有的东西，第一是过不去，第二是互相报复起来，能量实在太巨大了，往往是两败俱伤。所以说，结婚如果说离婚，你们觉得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在离婚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品质，茂茂，你觉得呢？
都决定离婚了，最好的品质就是放手嘛。Elsa 不是唱了吗？Let it go 嘛。对，就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就因为最近开始追了个古装剧，是吧？然后一说什
什么
么
古装
叫
剧？
各
能
自，
推荐一下？
《梦华录》。
哦，对了，我们大家都在。
对，因为刚好就是大家最近在说这些渣男嘛，这个《梦华录》预告一出来，就是哇，就是集体手撕渣男的一段故事，实在是，然后大家这个啊，然后，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古时候又不太一样，是吧？他那个甭管是和离也好，还是谁把谁休了也好，就很多东西都是说各自安好嘛。你这真是按
一
照
别
现在
两
来讲，
宽，
因
各
为。
自安好。
对，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因为现在已经不像说以前那年代，离婚就怎么样了。现在是属于那，
现在可能就是。
那就离了吧，各来。对，因为就现在离婚，感觉跟说两个人男女朋友分手这个级别差不了太多，但是还是有区别啊，但是差不了太多，以前那么严重。因为
对，时代毕竟是不一样了。对吧？哎，茂茂，我们在这里暂时听不见你那边的说话声了。那么，我们请小梁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小梁老师，你觉得在离婚中，一个人体现出的最好的一个品质是什么？
就大家都这样说嘛，就闭嘴嘛。
这
可以
闭
分
嘴。
钱，你可以捞利益，不管怎么样，但是把嘴闭好，不要让就闭嘴。你要因为大家都往后走，大家又继续往后走，都不愿意让前面的生活影响到后面的。你把人家的什么底儿都给揭穿了，别人怎么往后走呀？闭嘴！这不是我说的，我看着好多人都是这那个，都是好多人观点吧。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明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套大家的话题，然后存活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有话题，说不定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方面，然后自己在舆论战里头占到了优势。就比如说之前王力宏和他的太太，李靓蕾他们离婚的时候，李靓蕾也是利用这个微博作为阵地，然后打一个舆论战嘛。可能对他们来说，这种舆论战特别的重要。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或者说不是那么，生活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的人呢，还是要考虑到说，你以后 就像小梁老师说的一样，你以后怎么走下去，不管你是占优势不占优势，你是卖惨还是就像艾梅博一样说卖惨一样，那你别的看客们他们觉得你有道理，觉得你可怜，但是他们就是看过就算了，看过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讨论完就像我们录完这期节目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们离婚就离婚，你们那个柴被犬拉屎就拉屎，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们自己的这种人生呢，就被拨开在别人面前了，他们只是把你们当，其实民众的这种同情或者支持是非常非常廉价的，我是这么觉得的，非常廉价，他们只是把你当一个谈资，然后他们谈完了他们就走了，当下一波出现新的其他的证据的时候，他们可能又反对你。咱们可以，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王力宏离婚事件当中，开始大家支持他的太太，后来又对他的太太冷嘲热讽，不都是这样吗？人的这种同情是非常廉价的，但是他们这种你们所暴露出来的这种隐私却会很长的时间存在于你的周围，影响你自己本身真实的人生，对吧？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大家说的，就是闭嘴，不要想着一定要争一口气。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是名人本身就是个性比较 aggressive 的人，不太能够就是接受失败，这和我们这种已经习惯失败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心态，就觉得那在婚姻里头我也不能输，离婚了那我也要是赢得漂亮的那个人。但是越是这样想要赢的话，其实伤害是越大的。小梁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首先闭嘴很难，你怎么能够，但是在婚姻里面最后能走到离婚也是因为你个性是有问题的，就像你说的，你个性有问题，你离了婚以后你也不可能闭嘴的，所以这就是很难很难。如果你离了婚能够恪守闭嘴这个准则的话，那你结婚中你在婚姻中你的品质也是不错的。如果你在婚姻中有些时候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不说的话，那婚姻也不会走到就不那么容不那么容易走到最后的，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
那也不一定，
对，
王小飞和那个什么他们这种事件不都是因为出轨吗？闭嘴不闭嘴有什么区别？
出轨好多人，因为好多人出轨不都回收了吗？对，我觉得婚姻其实这个出轨就是一点而已，但是主要是相处，就是你生活上主要是相处，你真正能撕到最后就完全就不想挽回的话，确实伤透了，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就嘴巴讨厌这个原因的。因为我朋友嘛刚刚离婚，就是因为她老公嘴巴，没有出轨，没有任何抓马，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事情，是因为嘴巴讨厌，所以说闭嘴。
小红帽，你有什么以你就是这种纵览各种那个偶像剧的这种经验来看一下。
对吧，就是像咱老话讲的那种，就是你打人自己手还疼嘛，所以有的时候是说很多说离婚之后过得好的人，实际上他放过对方的本质不是放过对方，是放过他自己，很多时候是这个。
对，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越是对自己越是对自己说我不能输，你其实就是输的越多，因为你拿出去的就是从自己共同的那个名声里头再往外舀舀水，越舀越少，就像这个德普和艾梅博这种离婚一样，就是德普号称是官司赢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名声也毁了。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是也依然相信他确实家暴了艾梅博，但是他可能没有艾梅博说的那么严重。当然艾梅博本人的信誉也完全破产了，因为他撒谎，然后因为他夸大了某些事实，就是你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面你有所隐瞒，甚至是有所夸张或者是缩小的话，不是完全事实就已经会让你的信用破产。这两个人我觉得都以后没有什么就是更好的 如果说没有其他什么逆天的一些好资源的话，估计事业也是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没有什么好饼可以吃了。汪小菲和大 S， 我觉得汪小菲真的是，其实在这段婚姻里是占尽便宜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普通人要是做生意，就是一个普通富二代做生意的话，很难起来的。你首先让人知道你，可能说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我自己那个和我的儿子，我们在做一个 YouTube，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第一也不认识任何名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宣传嘛，我们也没有去，当然内容也是做的比较，我们是讲历史，所以可能也比较枯燥，反正就导致我们的那个数量是不多的。但是我把同样的内容在 B 站上发了一些，然后有一个视频是我的一个网红朋友，他自己是某就是挺有名的一个网络编剧吧，他就在我那条评论那条视频下面评论了一句，然后我那条视频是我所有视频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两倍。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
讨厌，
这样汪小菲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他其实一个普通富二代，他做点他的那些生意的话，是很难起来那么大的名声，引起那么大的那个就是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大 S 的话，我觉得他那个应该凉得更快，凉得更早。
但汪小菲是追求名利是追求这个名气的人吗？还是追求他是生意人吧？他的定位是生意人吧？
对，生意人
凉不凉对他来说，
对，生意人是靠什么做生意的呢？对不对？李亚鹏知道要拉王菲去跟他一起做那个基金会。然后汪小菲知道要拉大 S 去给他的 S Hotel 站台，
名利呀、啊，名和利是
在一起的。
但他那个跟大 S 之前，他也不是走这条路线的吗？是吗？
他不是吗？跟张雨绮的时候，他不是吗？
他的俏江不，他跟张雨绮在一起，是因为他有俏江南，他的才能在一起吗？但是之后可能是之后他俏江南没有了，那可能是。
嗯，就算是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呀，因为就是
我是更知道俏江南，我连张雨绮是谁都不知道，我以前就是说我觉得是，但是他有了以后肯定是有加持，然后他也意识到了，然后他也不愿意放弃，他也想要牢牢把握住。
对，所以说就是总体来说的话，一个人对自己的他对自己的那个定位可能有一点不清晰，然后第二呢，就是无法，确实就像刚才说的，你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无法说闭嘴。很多事情其实最大的解决办法就是闭嘴和止损。一个人一路走来，就你活得长，活100多岁，活得短，怎么着也得活个60、70岁吧，咱们普通人。又有很多的挫折和很多丢脸的地方，就是你有时候想起来都想自己把自己勒死的那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说你要去挽回，要去继续的再怎么样，而是说你就是赶紧闭嘴，然后止损，把这件事情赶紧结束了，就是开始另一段旅程。然后在期间肯定你想，可能你自己想的很好，说哎，我要止损，我不能再说了，但是人家一稍微一激你又去说，这就是一个比较恶性的一个循环。
汪小菲就是一个哎，还是脑子不好用。
对，就是不行。
脑子好用的也婚姻也不会走搞成这样，对吧？
我觉得他脑子好用，婚姻可能也会搞成这样，因为人有的时候就是男人用不同的头在思考他的人生，知道吧？当他用小头思考的时候，他的大头是不够。
啊，你说他出轨这事哈？是
对，这种事情，
这个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没办法，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老公遇到的诱惑，你懂吧？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事情就很难、
嗯
很难就聊到说维持婚姻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结束婚姻，那么你就快刀斩乱麻，然后闭嘴，然后把一切都抛之脑后，不要算计自己，说也不是不要算计，就是不要去计算自己 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因为你在计算的这个每一秒钟都是在对你自己的一个消耗和浪费。然后往前走，让我们向真正的大女主王菲学习。那么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小梁老师，感谢小红帽，然后好、
yeah.
谢谢，祝大家夏天愉快，
拜
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